大家好，今日系6月22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協議已經唔單止係一波三折啦。今日上午，本來伊朗同美國達成突破性協議，轉頭伊朗就退場。此外，美國國土安全部官員透露驚人消息，伊朗企圖借世界盃夾帶革命衛隊成員入境。6月21号，美国副总统 J.D. 曼斯主导伊朗代表巴基斯坦同卡塔尔调停嘅谈判开始，但气氛高度紧张。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喺美伊会谈之前表示，伊朗唔会放弃佢进行铀浓缩嘅权利，而美国最终将迫不得已接受呢个现实。伊朗将降低现有浓缩铀库存嘅浓缩水准，但主要嘅铀储备仍将安全保存喺地下设施入边。喺霍士嘅访问中，当被问到伊朗总统嘅上述言论嘅时候，川普毫不客气咁回应话：佢最好管好自己把口，佢最好规矩一啲，否则我哋将接管呢个国家嘅其余部分。总统亦都强调，佢上星期签署嘅谅解备忘录中确立为期60日嘅停火同谈判框架，呢个只系一个选项，并唔会限制佢嘅后续行动。伊朗扬言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际，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6月21号表示，佢已经向伊朗官员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呢一条重要水道被关，美国将会将伊朗炸到稀巴烂，你将会失去国家，你甚至都翻唔到你嘅祖国。佢警告话，伊朗最好同美国达成最终协议，否则美国将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通行费。喺美伊谈判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喺 Truth Social 发文指出，伊朗必须立刻阻止佢哋在黎巴嫩嗰啲攞住高额报酬嘅代理人继续惹是生非。如果佢哋唔咁样做，我哋将再次对伊朗发动非常猛烈嘅打击，就好似我哋上星期所做嘅一样，而且力度只会更强。有消息话，黎巴嫩严重被伊朗革命卫队渗透，而伊朗正式抗议川普言论违反协议、禁止威胁条款，并一度短暂离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纳巴韦安喺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话，如果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其谈判代表将无法返回本国之后，批评咗伊朗嘅谈判团队。纳巴韦安喺 X 平台上指出，伊朗民族嘅屈辱同威胁仲要持续几耐？分析指出，呢一系列事件系停火后嘅边打边谈延续。核心冲突点：代理人、海峡、核权相互牵连。川普嘅强硬表态，正系为咗喺瑞士谈判桌上占上风，但系亦都激化咗伊朗国内强硬派嘅批评。此外，世界杯又传出咗惊人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透露，伊朗企图借世界杯夹带革命卫队成员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奎恩·马林喺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爆出猛料，喺世界杯期间，伊朗拥有一支参赛球队，但系除咗正常嘅体育代表团之外，伊朗试图送入境嘅其余人员，居然都同伊朗革命卫队有住直接联系。马林强调，正因为川普总统对呢一啲激进政权推行强硬嘅零容忍政策，美方先至得以成功拦截呢一啲试图混入嘅人员。好不幸，伊朗玩嘅呢啲把戏，证明咗佢哋系一个不值得信任嘅对手。马林仲指出，伊朗神棍目前正不断试图通过美国北部边境，而非已关闭嘅南部边境秘密潜入，而美方同加拿大合作伙伴保持咗良好嘅紧密合作，持续喺边境进行拦截捕获。
我哋一直喺树推荐嘅三高代谢宝，收到咗好多好评。好似美国佛州嘅 Carrie 女士咧，过去因为高血压经常头晕，服用咗之后咧有非常开心嘅改变。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呢一款深受好评嘅代谢宝，而家享有9折嘅优惠。结账嘅时候咧，记得填写呢个栏目嘅专属折扣码109。另外，另一款产品主打黄斑保护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同样系打9折。想要全方位孝敬爸爸嘅朋友，记得一齐睇睇。详情请见置顶留言。
接落嚟，我哋一齐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嘅最新更新。世界杯分组赛进入关键时期，32强嘅人选不断决出。北京时间22号，西班牙呢支夺冠热门终于稳翻状态，4-0横扫沙地阿拉伯。18岁嘅天才前锋阿马尔射入世界杯处子球，比赛创下近52年嚟上半场最快3球领先嘅纪录。在被罚德国0-0逼和之后，斗牛士军团今次获得一场大胜，晋级无忧。同时，日本蓝武士军团4-0大胜北非劲旅特尼斯。赛后，大批球迷涌上街头庆祝，东京涩谷十字路口一片沸腾。目前日本同荷兰同积4分，但荷兰因为总入球数更多，日本排喺分组第二。根据 BBC 统计，由于世界杯空前扩军，前33场入球数目已经破百，创咗68年嚟最快。同时增加补水暂停时间，增加战术调整同休息阶段，令球员嘅疲劳状态亦都获得调整。预计后期比赛亦将更加精彩纷呈。睇到呢度，好多中国球迷心入边五味杂陈。点解好似日本咁样嘅亚洲队伍能踢成咁样，我哋却只能做方客呢？对此，有网友评论表示：中国系酱缸文化，中共嘅举国体制充满腐败。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律文在专栏中指出，中国球迷根本就没有指望中国男足能够踢入世界杯。官方对足球下的功夫恐怕没有哪个体育项目比得上，连习近平都多次指导足球，但就是起不到。他认为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国家队主教练李铁等人入狱的案件，将系统的黑洞照亮了一角。中国男足的腐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腐败，用网友的话讲，是整个都烂到根了。假波、赌波、黑哨、操纵比赛、关系网络的长期吞噬、球员有没有机会、教练能不能够上位、球会能不能够获得支持，很多时取决于他背后是谁。而高度依赖真实竞争的运动，最怕的就是关系压倒能力。而在另一边，中国网友亦都在关注世界杯解说出现的热议话题。前国脚李毅在担任中共官方世界杯解说时用，好像王继光那样塞枪眼来形容奥地利球员飞身封堵约旦球员射门的防守动作，结果弹幕瞬间爆开。上半场结束之后，李毅就消失在解说席。李毅曾经因我的护球好似亨利获得网罩，今次又上了热搜。网友猜测，之前港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随口 show 亦被封了，今次李毅亦被封。而海外网友评论提到，王继光操枪眼就是中共造假的宣传，李毅传谣当然要被换下来一下。亦都有人说这个是侮辱奥地利球员，必须要换走李毅。赌枪眼不可以讲，应该要讲蛋炒饭。这个就是现在的中国，评论员的评论都夹硬将中国人当成零件一样，是异曲同工。早前华语的足球解说更加注重美学词汇的使用，而家评论员想起比喻形容，只能够想到赌枪眼这种讲法，是不是亦都是中共的僵化宣传所造成的影响呢？观众朋友，我们亦都将会继续为你关注今届世界杯的趣闻，喜欢的朋友亦都谨记要赞好、订阅和按下个钟仔。6月17号星期三下午，在博伊尔高地街区发生了一场重大的仓库火灾，火势已经持续蔓延了几日，浓烟直冲云霄，救援面临极大挑战。短片显示，这座建筑入面存放了数百万磅的冷冻食品，由于它的制冷系统用了大量氨气，令到消防员极之难控制住这场熊熊大火。据悉，这个设施入面存放了大约8500万磅的肉类、鱼类和谷物产品。随着制冷系统被迫关闭，这些庞大的物资现在面临全面变质的风险。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一粒凤梨色家最近引爆一场跨越中央地方、南绿政党和两岸关系的政治风暴。 事件由台东县长姚庆龄唔理陆委会限制措施，透过海峡论坛帮农民争取订单开始，燃烧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唔食凤梨释迦，被网友闹伤害农民感情，令原本嘅农产品外销议题演变成台湾应该点样兼顾农民生计、降低对中国市场依赖，以及点样面对中共经贸统战嘅国安辩论。成件事的导火线是来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几日前的发言。他表示，凤梨释迦在台湾几乎没有内销市场，有九成以上都是仰赖中国采购，可以说是仰中共鼻息的农产品。梁文杰认为，如果长期依赖单一市场，中共随时都可能将农民生计变成政治施压工具，所以台湾必须降低依赖程度。不过这番言论也都引发反弹。台东地方人士认为，凤梨释迦外销比例高，并不是因为台湾人不吃，而是产品本身适合冷链运输，长期被定位为外销型水果。很多农民亦都认为，政府不应该用政治语言伤害辛苦耕作的基层农民。台北市长蒋万安亦都批评梁文杰的讲法不恰当，认为政府应该协助农民拓展市场，而不是令农民成为政治攻防的受害者。同时呼吁两岸建立稳定而且可以预测的农产品交易制度，眼见讨论焦点由怎样降低对中国单一市场依赖，逐渐被带向是否伤害农民感情的争论。民进党立委沈白杨就试图将议题拉回去市场风险管理，他还表示问题从来不是凤梨释迦好不好吃，而是不可以将农民的生计绑在带有政治前提的市场上面，未来应该协助农民拓展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际市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梁文杰随后亦都出面澄清，表示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贬低农产品，而是提醒大家注意中国长期惯用的养、兔、杀模式。他还认为台湾国内消费不足，导致产业不得不依赖中国市场，亦都令中国有机可乘，将农产品当成政治工具。如果今次争议可以促使大家多些消费，凤梨释迦降低依赖中国，他认为被闹都值得。事实上，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事件。2021年9月，中国海关总署宣布暂停台湾凤梨释迦和莲雾输入，理由是多次验出检疫性有害生物介壳虫。不过，台湾政府认为中方没有透过现有检疫协商机制处理，而是片面制出禁令，背后具有政治考虑。直到2023年6月，中共宣布恢复台湾凤梨释迦输入，但是设下条件限制，只是开放25个供果园和3间包装厂出口。陆委会批评中方采取选择性开放模式，可能藉由经济利益分配来创造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政治操作空间，进一步强化对台统战效果。这样，各位观众朋友，对于这场凤梨释迦之争，你更在乎什么呢？如果你更在乎感情，觉得梁文杰口无遮拦伤害了农民，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一。如果你更在乎实际意义，认为台湾农民现在面临怎样在生计和国安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二，亦都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的看法。
Meta 业务连续受挫，加上公司动荡，员工士气已经跌到近20年来最低位。 Meta 首席技术官博斯沃斯在内部会议上承认公司正面临严重的内部危机，管理层试图挽救，所以宣布了一系列福利措施。今年5月 ,Meta 公司宣布裁减大约8000名员工，占员工总数大约 10%。同时还有数千名员工被强制调派去新成立的应用 AI 部门。很多员工反映新岗位的工作内容多数都是令人心力交瘁的苦差。原本期待在 AI 浪潮中大展拳脚的工程师，反而发现自己陷入了重复性劳动，不满情绪迅速蔓延开去。面对内部问题，博斯沃斯在备忘录里面正式向员工道歉，同时提出一系列补救措施。公司计划升级办公室零食区，提高零食采购预算，增加差旅与团建活动的资金投入。公司方面认为，这些看似小确幸的措施能够让员工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更多关怀。 喺管理机制上 ，Meta 承诺将每位管理人员嘅直接下属限制喺约20人，以提供更个性化嘅支持。即使 Meta 行政总裁扎克伯格承诺今年内唔会再进行大规模裁员，但外界对实际效果普遍都系持观望态度。而在另一边，在 SpaceX 星舰的宣传片入面，一位扎住麻花辫的华裔年轻女仔 Tina 李意外爆红，被网民称为马斯克火箭女仔。星舰女王甚至说她掌握住发射终止权限的大权。而 Tina 在爆红之后澄清说，自己并不是网上流传的什么星舰女王，只是一个认真做火箭的工程师。据悉，27岁的 Tina 此前出现在星舰3周年的纪录片中，她坐在控制台前，戴住大话筒的耳机，神情专注地盯住荧幕上的数据。随后，关于她的传闻在华人圈爆红。对此 ，Tina 在网上澄清话，自己不似传说入边咁有硕士博士学位，只是一名史丹福大学的本科生。同时，自己亦都唔系咩星舰女王，只系自星舰第二次试飞以嚟众多猛禽飞行操作员入边嘅其中一员。据悉 ，Tina 嘅职业之路系由大学时期对科技嘅热爱开始。佢喺史丹福期间积极参与多个设计团队项目，包括太阳能赛车同火星探测车嘅研发。同时，佢亦都系全球顶尖太空社团史丹福学生太空计划嘅成员。未毕业之前 ，Tina 已经完成了两次 SpaceX 实习。毕业之后正式加入公司，由软体工程师做起，深耕到而家已经有6年。早在2020年，当时星舰仲只是不锈钢原型机 ，Tina 已经在现场亲眼见证过星舰升空、爆炸和再重来。如今他已经做过星舰的软体操作员和猛禽引擎操作员，亲身参与 SpaceX 太空探索的一线计划。Tina 说，他刚刚入 SpaceX 那时候，对流体推进这些硬核范畴几乎什么都不懂，靠着热爱去大量自学。这一切的起点其实就是大学时那份想整些东西出来的纯粹热情，在 SpaceX 终于可以尽情发挥。
深度关心时事的时候，记得俾紧绷住的双眼放松一下，健康以灵润眼部，针对酸涩精准发力，全面呵护眼部的健康。而家结账咧，输入本节目专属的折扣码109，就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当然啦，好多长辈都开始食紧三高代谢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同样享受9折的优惠。好啱呢个父亲节。两款好评的产品一起带给爸爸，快点点击置顶留言连结去购买。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